好，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再一次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的作为何等伟大奇妙，主啊，你把你的作为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但是很多不认识你、不相信你、也不读你话语的人，虽然你的作为如此之明显，他们也不能明白。主啊，如今我们在你面前蒙了恩，主啊，你也开了我们的肉眼，也开了我们的心眼。主啊，是我们借着这些事情，能够更深的、更准确的把握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为着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也继续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百姓，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啊，特别是保守他们中间做决定的领袖们，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主啊，过去这些日子，你使用了它，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主啊，无论是何人，都愿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那些在患难当中、逼迫当中，甚至于面对殉道、面对死亡挑战的，我们在你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主啊，特别是在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在战乱，主啊，他们可能生活在贫困、恐惧，甚至于被逼迫杀害的状态里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兼顾他们。主啊，你保护他们。我们在这里相信，若是你不许可，他们就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主啊，你若许可，就求你给他们坚定的信念，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这一些为你的名被杀的，人数要添满数目。主啊，我们目前看来不在被杀的名列。主啊，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袖手旁观。主啊，他们生活的那个地区，生活的那个环境，面对着这样的挑战，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特别的恩待他们。主啊，我们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信，主啊，在你面前的盼望，为他们祈求。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人无知、邪恶的势力扩散。主啊，人民宁可选择错误，选择邪恶，也不选择你。主啊，世人虽然悖逆，但是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已经顺服了你。主啊，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乃是你对我们特别的怜悯。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道路，保守我们在你中间所做的一切。愿我们得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以下继续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再得供应。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没有进入到这个以弗所书的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来帮助我们对于这个今天的内容这个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种认识哈。咱们前面呢就提到，就是说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边就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 然后呢，心中有这种深思熟虑的感动啊，就把这个以弗所书就写下来了。那么，以弗所书啊，还有哥罗西书呢，都是被称为监狱书信，也就是保罗在监狱里边为这些教会写的书信。咱们说以弗所书比较特别啊，因为以弗所书呢，不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呢，他就写这封信来解决那个教会的问，针对那个教会的问题写信，而是呢，为了鼓励，为了教导，为了安慰啊，等等这些吧，这个指引啊，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呢，它是一种有一点像，神学论文啊这样的一个，一封书信。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写的非常非常的精炼啊，而且它的语言呢，使用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浓缩哈，精炼浓缩。因此它的内容啊，跨度非常大，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研习呢，我们的查经也进行的比较慢，因为这里边如果快快查过去啊，我们不会从中得到充足的滋养。那么哥罗西书呢，也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当时呢，这个有弟兄到保罗那里去啊，报告哥罗西的情况啊。其实哥罗西的教会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所以呢，保罗心中也对哥罗西的教会有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呢，就写了哥罗西书。那么哥罗西书呢，也被纳到圣经的正典里边来。那么在哥罗西书呢，我们就看到啊，在第一章里边，保罗也说了，我们感谢神为我们的主耶稣的父啊，这个就是常为你们祷告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这个他不单单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单单是一个训练门徒啊，自己以身作则来训练门徒的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代祷的人啊，他是为许多地方的人啊来代祷，甚至于是流泪的祷告。那么，在简短的说明以后呢，第九节啊，就说了，因此自从我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啊，不住的祷告。那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啊，智慧和悟性上。那么也就是说，悟性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理性，对吧？就是我们的头脑理性啊，在智慧，就内心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知道是保罗祷告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呢，我们也是看到啊，保罗的祷告啊，是他们真知道啊，真知道。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啊，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啊，曾经对信仰的问题，我们是不清楚的，啊，尤其是，对神的旨意啊，是不清楚的，不是不清楚啊，是根本就不知道的，啊，所以呢，要想知道，目的啊，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或者说是与主对我们的呼召来相称，啊，这个凡事能够讨主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呢。也就是说，正确的事情上面，美好的事情上面，啊，这个多结果子。然后呢，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又是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知道呢，就是经历了，啊，就能够多多的经历神。那么，然后呢，就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啊，得以在各样的事情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和宽容。这里边为什么提到了宽容呢？ 其实这个宽容在原文的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挺概念不是非常，它的概念非常广泛的一个字啊。这里呢就用了宽容啊。实际上呢，我们不是宽容别人啊，是彼此宽容，尤其是宽容自己，好像爱人如己一样的啊。那么欢欢喜喜的忍耐，这个忍耐呢就是坚持下去，对吧？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啊，因为是我们要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生命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可能，还有软弱啊，还有失败。因此呢，我们这个不被这个软弱失败所困住，而是我们瞄着我们的盼望，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信啊，我们继续前行。那么这里凡事欢欢喜喜啊，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过人生的这些软弱，对付掉这些软弱，然后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成熟啊，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样的地步里边去。所以呢，我们虽然软弱，但不灰心啊。这个我们是有盼望的啊，我们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里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里啊。等会儿咱们要讲到这个问题啊。然后在爱子里，我们得了蒙了救赎啊，就是我们被付出代价啊，把我们赎回来了。因此呢，罪过得以赦免。那么中间啊是讲到了爱子的国，这个爱子是谁？这里咱们就不特别说了啊。我们的主耶稣，是吧？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啊，保罗说了，现在呢，我为你们受苦，因为他在监狱里边，是吧？他是为福音来受苦的，倒觉得欢喜，对吧？因为他付出这个代价啊，他觉得欢喜，并且呢，在这个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的肉身上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那我们就知道啊，救恩是由两个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呢就是救恩本身的做成，就是主耶稣受苦做成了这个救恩啊，甚至于牺牲生命为了做成这个救恩。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福音要传播，那么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地极。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许多的患难，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是吧？"这不是主耶稣在福音的做成上他不够完全，那当然是完全的。但是神的国度要拓展，福音要广传，那么这个继续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那么这里边呢，仍然是伴随着这个患难的。因此呢，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啊。前面说他是福音的执事啊，这里又说他是教会的执事，然后要把神的道怎么样呢？传的全备啊，这个全备很重要啊，全备。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渔网一样的啊，那么你破了一个洞，可能鱼都跑掉了，是吧？就像一块玻璃啊。你上面有一个洞，可能就无法挡风了，是吧？所以船的全备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一些教会呢，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啊，这都不全备，是吧？有的只讲福音，不讲门徒做门徒啊，生命更新、十字架道路啊，这都是不全备的啊。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船的全备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学的全备。那么，然后说这道理啊，这个真理，这个福音的道啊，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啊。因为以前是隐藏的，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对吧？但如今呢，向圣徒，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对吧？然后，神愿意叫我们知道啊， 这个很重要啊，神是愿意让我们知道，也就是说，神并不愿意向我们隐藏，而是神愿意让我们知道。那么知道什么呢？就是这奥秘啊，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对吧？也就是说，神的拯救，神的国度，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也是外邦人的，不过呢，以色列是做成这件事情的一个神预先拣选的民族，对吧？等到这个事情做成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一样，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同蒙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以前没有的。以色列人也不十分清楚了。虽然在旧约里边呢，神已经多次说了，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对吧？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了，对吧？可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得的福啊？他们并不清楚啊。所以现在呢，这件事情就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表现为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个呢，这个把这个你们啊变成我们，咱们这些远在东方的华人啊，我们也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他啊，使我们的心中呢，就有了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有这样盼望的人啊，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是吧？这个动力。啊，我们追求都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盼望越真实，动力就会越强。然后下边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勉个人，教导个人，然后目的是把我们个人啊，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这个用诸般的智慧。啊，来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这是人，我们今天现在啊要做的。然后呢，是把个人呢，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不是在其他的途径，在耶稣基督里，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渠道，是吧？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干什么呢？不是把人带到宗教里边，而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对吧？所以这个呢，就使我们啊比较透过这个哥罗西书的这个信息啊，使我们更加的有把握，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复活啊，这个首先到了加利利，这个在马太福音有记录啊。那么然后就在这个所谓的意象山啊，不对，大使命山啊，吩咐大使命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千万记得，弟兄姊妹，做门徒不是做教徒，对吧？所以我们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啊，而不是把他们笼络在我们的教会里。那么，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个是很多教会都愿做的。但是第二步就逐渐越来越少人做了，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门徒去遵守。啊，这个工作呢，又漫长又艰苦。所以，很多教会啊，甚至于现在的教会呢，很多所谓的正统的教会啊，被称为是福音派，啊，福音派。那么这个福音派呢，就是发展福音、传福音了，对吧？但是呢，缺乏就是只做了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步，而第二步呢，却做的这个相对啊，比较弱。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门徒去遵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奉着主的命啊来做这件事情。好，现在呢，我们就回来看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呢，就是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话啊，因为我对希腊文的文法呢，现在已经慢慢，因为很少用又很复杂啊，所以慢慢的就还给老师了啊。但是我看了参考资料里边说，这一大段经文啊，在原文里边呢，只有一句话啊，它是一句话，不断的有分句，不断的有分句啊，从句，这个。其实它是原本是一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核心啊，就是福气啊，我们在基督里，它就是论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小题目也说啊，基督里的属灵福气啊，就要说明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以弗所书呢，以弗所当时的教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会出现了问题。而是保罗心中有感动啊，把我们成为基督徒啊，到底怎么回事儿？好像用一个论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么，为要兼顾，为要引导啊，这个为要教导以弗所的圣徒，那么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稳固，使他们的信仰在理性上能够更加准确和清晰，也是更加完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啊，就是谈谈这个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前边讲到了预定，讲到了拣选啊，讲到了这个得蒙救赎、罪过得蒙赦免啊，这个然后啊，这些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所定的旨意啊，把这些奥秘呢都要讲出来。然后到了第十节呢，就说了啊，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期日期的满足所安排的，主要指的就是旧约的时代。那么从圣经的年代我们推算呢，那中间大约经历了6000年的时间，啊，不是4000年的时间，对不起啊，经历了大约40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呢，人就落入了。定罪的地位啊，犯罪而被定罪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需要救赎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预言和应许啊，神对人类的拯救。所以呢，就预言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魔鬼的头啊，这个撒旦魔鬼呢要伤他的脚跟，然后又预言呢。也是预表啊，就是用献祭，上帝呢杀了一个动物，剥了它的皮，来给亚当和夏娃穿上，那就表示说，犯罪留下的羞耻的记号，要用一个牺牲的生命来给它遮盖掉。那么这些呢，都是预言性的，也是应许性的，就是这里边呢是安排的一个部分。那么后来就选召以色列啊，应许他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来得福。然后这一切东西都安排好了，然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啊，把律法这个来启示出来啊。然后这4000年的历史呢，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外邦啊，历时历代都要证明一件事情，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人得救的可能，特别是人要按照律法自己能够达到得救的地步，那根本就是不可能。那所以神使用了4000年的时间来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就没有人得救呢？当然不是，对吧？我们已经讲了，旧约的时代也是恩典时代啊，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啊，因着信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不过是预先支取了 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是后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么4000年的时间过去了，神的按照他的计划啊，这个时间够了，然后呢，基督就来了。来了以后，下边就说呢，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于同归于一这个一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带着一条路吗？代表着同一个盼望吗？代表着同一个，到底这个一同归在哪个一上头？咱们今天的，尤其是西方文化啊，特别是像美国啊，这个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其实这也是源于欧洲的一个思想啊，那就是说，文化大同啊，信仰大同，人都想统一啊。其实从凝露的时候呢，人就想让大家统一，是吧？然后我们也曾经啊想要解放全人类啊，让全人类的这个思想啊、行为、政治等等的啊，都统一在马列主义的思想之下，对吧？那么这里所说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大家想一想，这个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
在灵里面的统一吧。
具体一点。
具体点。
同归于耶稣基督里面。
是的，怎么？因为现在呢，咱们强调多元，对吧？强调多元，什么东西啊？文化、宗教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强调多元。而圣经从来不接受所谓的多元。那么，其实神是丰富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看到花朵，对吧？各种各样颜色、各种各样形状的花，对吧？它不是统一的，是多元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呢，它又是独一的、统一的。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该统一的要统一，该多元的。就多元，但是现在呢，撒旦魔鬼啊，借着这世界上的悖逆之子啊，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就这个谈到了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一开始说你们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点点点点啊，其实这句话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曾经的状态啊，描写我们曾经的状态，而不是，要说我们怎么活过来啊，就是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个什么状态呢？啊，下边就说那时啊，你们行事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在世界里，在死亡的状态里行事为人。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对吧？已经死了，怎么还行事为人呢？是吧？当然，这个死不是指的肉体的死啊，是指的我们心灵啊，我们的灵的生命与神的隔绝。然后呢，是我们做事依据什么来做事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说，大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吧？我们心中并没有定见，因为我们没有真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呢。下边就说了，就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也就是说，在空中运行的那一个邪灵啊，就是， 这个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灵啊，中文把"邪"字加进去了，对吧？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撒旦魔鬼，对吧？也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因着贪婪这个情欲的满足，所以呢，我们就而且因为死亡啊，使我们与神隔绝，那么我们在地上呢，就成了撒旦魔鬼的奴隶。啊，撒旦魔鬼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引领我们走败坏、悖逆、犯罪的道路。说从前啊，我们在他们中间啊，也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以弗所书呢，在这里啊，他就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本质向我们表明出来，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它就是与上帝作对的。上帝说独一，他就说多元啊。所以世界上这么多宗教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哎呀，我们要彼此尊重啊，是吧？你是一个宗教，人家也是啊，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神的独一啊，他们却要多元。那么神要多元，反而他们呢却要独一，对吧？这个，所以这是人啊悖逆、犯罪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啊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所说的啊，说这个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件事情呢，在这个翻译的里边啊，我觉得是因为不准确而产生了，这个有一点点的误导，那么这个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这个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是天上一切所有的都一同归在耶稣基督里，
对，圣父一神，
哎，就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啊，一同，他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这个一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是我们一同归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呢？对吧？怎么叫一同都归在天上地下所有的？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归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明白，那些不信主的人也归在耶稣基督里吗？弟兄姊妹怎么认为？
没有，他们不
哦，
能。
不是，到时不是人人都悔改吗？神的旨意，到时那些人的话也全信了嘛，所以都，而且信顺服一个神，不能拜别的神。
好，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啊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处的经文啊，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么罗马书第五章啊，在提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啊，讲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的使徒保罗啊，他也是话锋一转呢，就转到了一个，在亚当里和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儿？那么这个呢，跟我们讲到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啊，同归于一，或者说是呢，我们一同归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个我们一同归在耶稣基督里呢，是比较更容易或者更准确，的贴近原文的意思哈。那么怎么叫一同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来看啊，说这就如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那就是亚当啊，其实是先从夏娃开始的，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里边被造出来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亚当和夏娃为一体啊。所以呢，这就是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死是众人的共同特征，我们的生命都在死亡的状态里头，也就是说，我们都与上帝隔绝了，都因着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孽与上帝隔绝。所以呢，这是一个整体，无一例外的整体。啊，大家想象一下啊。起初呢，神创造了世界，给人预备可住之地，都是美好，是吧？然后呢，就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虽然我们的身体渺小，可是呢，我们的灵魂伟大，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可以永远存活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因此呢，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宇宙空间啊，是要叫我们的灵魂啊，能够有一个极大的享受啊，思考这个观察，认识神啊这个的空间。结果呢，因为人啊没有经得住亚当和夏娃，对吧？这个信心的考验，结果呢失败了。犯罪，那么犯罪就变成了罪犯，对吧？把它倒过来就对了啊。所以犯罪就变成了罪犯，罪犯就要被抓起来，就要被隔离出去啊。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然后呢，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死呢，就是与神隔绝，这个死就是被定罪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啊，从犯罪之前的自由到犯罪之后的阶下囚，是吧？那么我们说监狱啊，它的功用啊，主要是隔离啊，隔离使犯罪的和无罪的分开啊，也就是说保证无罪的世界不被犯罪的破坏和攻击。所以这就是死临到众人的原因啊，就是与神隔离。把我们放在好像监狱，人类啊，好像都在监狱里头，所以亚当的后代好像一个整体，都是在被定罪，好像在放在监狱里边与神隔绝的那种状态里边。下边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这个众人都犯了罪啊，也后边也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后没有律法以先，其实那时候不是没有律法，对吧？是律法没有按照律法的这个文字条文颁布出来之前，那么罪已经在地上了，对吧？但是没有律法，罪呢，它不能按照律法来定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摩西也就是颁布律法的时候啊，把律法形成文字颁布出来的时候，死就做了王，啊，也就是说人无法摆脱死亡的问题，对吧？这个，然后连那与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都在死亡的权下，这是人无法摆脱的一个状态。说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句话怎么理解啊，弟兄姊妹？这个以后要来之人指的是谁呀？大家抓紧
世上的人，
啊！啊，
世上的人呢、啊？人
世上
多。
的人，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那么这个以后要来之人是谁呢？
就主耶稣基督。
哎，我也认为啊，以后要来之人，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他是他的一个预象。那么，亚当和耶稣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啊，弟兄姊妹？亚当和耶稣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有肉体，
有肉体，都成为人，
神
是
的
一个
形
人
象，儿
是的
子，
形，
啊，
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不是
啊，耶
像
稣不
儿
是神的
子，
形象了，耶稣是神自己，
我说是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
哎，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亚当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们两个虽然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为什么
第一
把
个人，
啊？
都是第一个人，
哎，
人的一个起头。
哎，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啊！就是亚当和耶稣都是第一个人。那么，亚当是整个人类的第一个人。耶稣是整个重生生命、新生命的第一个人，所以可以说两个人啊，共同的特点都是新的开始，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开始，都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从亚当这一个人来的，这个生命的源头来的。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孩子，都是从他的生命，繁衍出来的。而耶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源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分享主耶稣的生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就好像这个先知书里边所说的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啊，亚当这个保罗也这样引用啊，这样论述，对吧？神原来他有的能力造多人，神不知道一个人吗？对吧？为了让他得虔诚的后裔，其实一个人非常重要，因为这单一的源头，所有的生命都从亚当来，所以呢，只需要一个单一的救赎就可以完成对整个人类灵魂的这个拯救。对吧？所以，在这个罗马书这里呢，就把亚当和耶稣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一同讨论，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新的开始，对吧？那么，人类都是从分享了亚当的生命，而亚当犯了罪了，所以我们呢，不但从亚当那里分享了生命，我们分享来的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远离神的，是一个离开了神啊，与神隔绝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所谓的原罪啊，那就是，带着情欲，带着这个犯罪的欲望啊，同时呢，又是与神隔绝的状态，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这是亚当，在亚当里啊，众人的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耶稣来了，他是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战胜罪恶的生命。那我们这些原本在亚当里有生命的人，是吧？但是因为罪而被定罪而死的人，要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呢？要重生。重生就是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是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对吧？这个就是把亚当和耶稣这个放在一起讨论啊，这个他是亚当是耶稣的意象啊，预象，也就是说明耶稣要像亚当一样，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类的生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
清楚。
感谢主。好，下边说呢，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如恩赐。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过犯指的是全人类的过犯，恩赐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换句话说，全人类的罪恶加在一起，它不如，或者说是小于，或者是低于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对人类的救恩。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造物主的生命和被造者的生命是有绝对价值上的超越的，所以人不能透过献动物来赎罪啊，所以牛羊的血是断乎不能赎罪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牛羊的生命是比人的生命层次更低的。这个就好像啊，我们拿了1公斤铜，对吧？你借了别人1公斤铜，那你不能拿一块石头，同等量的石头去还这个铜，啊，那你的价值太低，那不行的，不对等的，对吧？那怎么办呢？神给了同等数量的黄金。对吧？因为黄金本身比铜的价值就大很多，对吧？所以呢，这个神用同样数量的金，那它要比铜的价值要大多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债务都涵盖，还绰绰有余。所以，如果现在有人给我们借了一块铜，啊，1公斤的铜。那么等到还债的时候呢，比方说有一个人 A 啊借了 B，1公斤的铜啊，他还不上了。那么这时候 C 呢来替这个 A 还债，那么他还给B 的钱呢是给了他1公斤的黄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 B 来说，他一定很高兴，对吧？这个完全满足了赚这个借钱还钱的公义的要求，同时呢还绰绰有余，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过犯不如恩赐的意思，就是说全人类都加在一起，我们犯罪的这个罪恶加在一起，不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33年在世上走过的路程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个代价，这个救恩，远远超过了人类所有犯罪的总和，因为这是造物主的生命来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呢，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是分享了撒旦的死，这个亚当的死。是吧？因为他是死的，所以传给我们的本身，我们得来就是死的，对吧？更何况神啊的恩赐是神，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把自己，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对吧？与那些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所得的赏赐啊，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赏给我们了吧？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啊，这个就好像一块铜啊，这个神所赐的一块黄金，对吧？这个本质上的绝对的价值的超越。然后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不如恩赐，对吧？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来的，定罪就是亚当啊。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称义，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这些受洪恩又蒙这个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一人在生命当中做王吗？啊，这个如此说来啊，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定罪了，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啊，耶稣不是只做了一件义事儿， 而是他降世为人整个这个过程只来过一次，啊，也就是说这一次他整个的义行啊，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么这句话是最关键的，这个呢，就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或者说是我们都同归在耶稣基督里啊的概念了。那么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一批人，有一批人，啊，这个由于某种原因啊，都在被定罪的地位上了。那么，按照公义的审判啊，这些人都要被定罪，然后，被处罚。可是呢，现在有一个人。比方说，这一些犯罪的人总和啊10万块钱，那么这个人呢就付出了20万块钱。那么当这个人付出了20万块钱，是不是这一些所有欠钱的人的钱都还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
是也不是，是是因
也不
为
是。
钱确实是还了，但不是是必须要承认那一位为我们还钱的这个账才算数。
OK，好。这个第二步啊，第二步先别讲的那么急啊，咱们先说第一步。是不是耶稣把所有人欠的罪债都还清了？
是的。
是的，这第一步先肯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在耶稣的救赎的恩典可以涵盖不了他的，没有例外，通通都在耶稣基督里的
恩典中，
这个恩典中了，都包含在恩典中了。因此呢，这里就是说啊，因耶稣基督的义行啊，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么，谁把众人称义又给了他们生命呢？这里所说的是父神，也就是说，按照父神公义的审判，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了，因为耶稣远远满足了父神所定的公义的要求，因此众人就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涵盖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父神啊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父神的作为，所以父神就把所有的这些人都交在了耶稣的手中。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把我们世人都用重价赎回来了，对吧？这所有的人哦。那么，到了耶稣基督里，那么是不是，耶稣基督就自然的，因为所有的人的债都还了吗？所以，自然的就让他们都从监狱里边释放出来，然后就都得了自由呢？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耶稣不成了纵容人犯罪，这个正常的社会岂不是被破坏了吗？因此，这个时候这个恩典是够每个人用的，但是能不能得救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被释放了呢？还因着信。还要因着信，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凡是相信、接受、悔改，同时认耶稣为主，然后顺服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并且将来愿意与基督合一的这些人，那么只有这些人，他们才能够得着自由。这一个神 在耶稣基督里所为他付出的赎价，在他身上才有效。而那一些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认他，是吧？继续犯罪作恶的，虽然他的赎价也被付了，可是他得不着。这个赎价在他的身上无效，是吧？只等到有一天他有这个资格了，有这满足了这个要求了，这个赎价呢？才在他身上有效，就好像一笔钱已经付给他了，可是他没有这个资格接受，很遗憾，这个钱不能给他，对吧？只等到有一天他符合要求了，不再拿着这个钱给他的自由去继续作恶了，他真的是被证明他悔改了，并且愿意接受训练。操练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操练，要对付掉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与他的性情有分。只有这样的人才得着。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理解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这个都归在耶稣基督里或者在耶稣基督同归于一。也就是说，父神已经把世人全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了然后呢？按照耶稣基督他的主权，对吧？这就是新约新约因信称义的约，这是主耶稣的主权，对吧？因为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都赎回来了，但是他有这个主权，告诉你，白白的给你，你接受，你悔改，那这个他的这个救赎就在这个人身上。有功效，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不悔改，那么虽然这个钱已经付了，可是呢，不会给你。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罗马书第5章的18节呢，和19节称为普救论，就是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称义了。也都成为义了。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这个是恩典，本乎恩，这是个基础，是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让所有的人都有称义得救的机会了，对吧？因为主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可是不等于父神说好他们在你的当中这个都可以算为义。都可以称义得救，是吧？都可以再得生命，因为罪已经赎去了。可是呢，那一些顽梗不化、拒绝接受、不肯悔改的，他的罪还要还给他，他要自己承担他自己的罪，因为他自己把这个救恩拒绝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了解了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付出了这个代价以后，神把所有的世人都交在了耶稣基督的手中，在父神的手中，神已经不再审判了，因为耶稣已经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了。接下来就是耶稣要审判，那么他怎么审判呢？就是信与不信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付出了代价，满足了神对普世人救赎公义的要求。但是，能不能得救，要在耶稣基督里悔改，这个真正被耶稣基督所赦免，然后他释放，那这件事情就成功了。那么父神就认耶稣基督，他救一个。拯救一个就算一个，父神认这件事情，把这件审判的事情全交给子，所说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正像保罗在哥罗西中所说的我们要传的全备要把它，叫我们真正知道明白这个奥秘是怎么回事所以免得呢我们在这里边对这个事情产生误解有的人呢，对于这个。同归于一 把握不准，或者说是呢，对于这个怎么叫世人啊？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活了。那么这样的话，那还因信称义干嘛呢？不是都活了吗？对吧？那这里边呢，就免得我们产生所谓的不需要信就可以普救论啊，每个人都可以得救，这个误解啊，我们不能进入到这个误区里边去啊。所以普救是恩典，但是个体的拯救是因信称义，对吧？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啊，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要完成的。今天呢，我们重点的啊，就是来讲是日期满足了啊，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一节经文所要代表的意思。好，时间已经过了不少啊，这个因为我们前边呢，这个有一些分享啊，抱歉啊，我们拖了一点时间。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个结束咱们今天的查经，预报一下啊，就是下个星期五还有一次，啊，下个星期五还有一次，那么再下个星期五就圣诞节了啊，咱们就要放假了，进入到假期，然后呢，这个到2月3号之后的那个周，所有的查经才重新开始。因为这个1月最后的一个礼拜呢，一方面有澳洲的国庆节，另外一方面呢有中国的春节啊，那个时候也教会安排一些活动，所以呢，我们要等到2月的第一周，周间的聚会呢才恢复正常。这个尤其是在远方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知道我们的假期的时间。好，就是下周还有一次啊，在下周就放假了，然后直到2月3号。好，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好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倪大哥。
好，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学习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荣耀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了以弗所书。在今天的学习中，使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监狱中为教会不断的祷告，并写下了书信，为了引导、安慰、鼓励众弟兄和姐妹们对信仰的信心。保罗在哥罗西书中也常为众教会代祷，让教会的兄弟姊妹在悟性上、属灵的智慧上充满神的恩典，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力上加力，背持忍耐、宽容，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在神的性情中有份。虽然保罗为福音受到了苦难，被监禁，但他反觉得欢乐，并承认在肉体上欠缺神的恩典。保罗又强调，在福音中传播中，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并告诉福音的恩典不仅是以色列的，也是世界上万族万民的，但唯一的因信称义才是唯一的条件。必须用诸般的智慧劝解、教导个人，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保罗也为此付了很大的苦劳，他为主竭尽了全力。保罗并也在书中讲到，圣徒在基督里赐下了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当神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都同归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便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使我们那些蒙恩的罪人，能够在主的里面，最后与主恢复了关系，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坚信自己，也要坚信对神的信仰方面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提到了耶稣和亚当，实际我们也看出都是第一个人，但区别的话，亚当是后面是有罪的人，而耶稣却是从没有罪的人。而我们以后归神的儿女，愿我们牢记圣经的教诲，都借耶稣成了重新有重生生命的人。今天的学习，查经暂告结束。愿我们牢记圣经的教诲，归荣耀于天父。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